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家人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在离开 Boston 一年以后，可以再一次回到大家当中来。97年到2001年，当我们在这里读神学的时候呢，我们感受到很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怀跟支持。我们觉得这个教会好像我们在 Boston 属灵的家一样。那么这两个礼拜，当我们回到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我们真是享受到回家的感觉，我们也享受到很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怀跟支持。我们一直在爱丁堡的时候，我们一直纪念这个教会的各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许多的弟兄姐妹一直在纪念跟支持我们，这是我们非常感动的。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许多大大小小不如意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陷在逆境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从外在来的一些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逼迫或者是攻击。那么我们怎么评估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这样的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怎么评估这一些生命当中的逆境呢？在佛教的观念里面，他们强调的是因果。你现在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之前犯了什么样的错，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你今生没有犯什么错，但是你遭遇这样的困难，那一定是你上辈子犯了什么样的错，所以有这样的状况。那事实上不只是佛教有这样的看法，其实在传统在犹太教的观念里面也提到说，如果你行善，你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赏赐，但是如果你有逆境的话，那就表示你有罪。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的门徒看到有一个人生来瞎眼，他们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瞎眼，为什么会生来瞎眼呢？是他犯罪吗？不可能，因为他生来瞎眼，不可能因为他犯罪而造成他瞎眼。那是他的父亲吗？是他的母亲吗？那这也是犹太教徒常常有的问题。那我觉得有的时候甚至基督徒也会把这个当作属灵的原则。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如果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呢我们呢犯罪得罪了神。我想有的时候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当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是有这个可能性是我们犯罪，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我常常不喜欢用神的审判这个字，我认为更合适的字眼是，所以我们常常会遭遇神的管教。但这个管教跟审判不同的地方是，神的这些管教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逆境跟不如意的事情只是这是唯一的原则的话，恐怕我们把这个原则看得太简化，而且有的时候是让人不能够心服。那这个就是约伯记里面，当约伯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跟极大的患难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劝勉他。那这三个朋友来劝勉他，基本上来讲他们做同一件事情，他们是来 condemn 他，他们是来定他的罪，他们说你一定有什么地方有罪，所以你才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约伯就跟他们辩论说，这个原则我没有办法接受，太简化了。他们就第一个朋友来跟他辩论，第二个朋友来跟他辩论，第三个朋友来跟他辩论，最后发现这些朋友的提出来的看法是错的。如果只是赏善罚恶这个原则来用这个原则来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坎坷的境遇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有的时候可以符合，但是有的时候又太过简化。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人他在逆境当中。那么在这个他在逆境里面，到底为什么他会在逆境当中呢？对这些他所遭遇的逆境有没有更正面的意义？有没有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他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瑟这一个人生平里所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如果虽然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但如果上个礼拜当我们查考到约瑟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他在小的时候他在家里面是极受父亲宠爱的，宠爱到一个地步，他的父亲做一件彩衣送给他。那么这一件事情基本上来讲，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有一个意义，就是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雅各已经有一个想法，是这个人将来我要把他当作长子，他可以得到 长子的拥有长子的继承的特权，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就受到兄长们的嫉妒啊。当然呢，他还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他看到他兄长做什么事情不对的话，他就会很快的告诉他的父亲。所以因为这样子，我想我们在那一次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从一个天之骄子的状况，一下子他的生活的境遇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他被他的哥哥出卖了，他成为奴隶，他被卖为奴隶，而更重要的是，很悲惨的事情是他被他的哥哥所出卖。那么当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厄运才刚刚开始，这个厄运还没有结束。这个厄运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厄运是继续的持续下去。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经文啊，这两章圣经，我想主要集中在两个事件。而且呢，你如果看这两个事件，你就会发现约瑟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被卖为奴隶，然后他被以实玛利人带到埃及去，然后在埃及呢，他又再被转卖一次。当他被转卖一次以后，他成为护卫长家里面的奴隶，但是啊，他渐渐的得到信任。所以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看到，他好像在这一个家庭当中，虽然他的身份是奴隶，地位是奴隶，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但他好像在这个家庭当中渐渐的站稳了脚跟，渐渐的受到信任，站到了差不多像是总管那样的角色。可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他又因为不屈从他祖母对他的诱惑，结果被祖母陷害。那么在那一个经文里面，我同意有一些解经家的看法，就是当他的祖母陷害约瑟，当他的祖母引诱约瑟，约瑟不愿意接受，而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约瑟为了逃避那个引诱，把他的衣服丢在房子里面，让他的祖母有机会拿到那个衣服到他的主人面前去告他的时候，基本上来讲，许多解经家的看法认为呢，他的主人并不一定真的认为约瑟去侵犯他的祖母，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个奴隶真的去侵犯这样子侵犯他的祖母，虽然他受他的主人的信任，他的下场其实会比我们经文所看到的更加的悲惨。但是这个主人或者知道真实的状况是怎么回事，因为呢，他的太太可能他对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的时候，虽然他知道这个奴隶是冤枉的，可是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也许呢，这个另外一边另外一方呢是他的妻子，为了要安抚他的太太，而也许呢，这个受伤害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奴隶而已，所以约瑟就被关在监牢里面。所以一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为了持守自己的节操，为了不同流合污，结果他所受到的是这样的待遇。那么在狱中，在监狱里面，他又再一次的受到赏识。那么所以呢，这个狱卒又把整个监牢的各样的事情交给他。那么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服侍酒政王法老王的酒政跟膳长，他为他们解梦。那么他所解梦的大概的经过，我们也可以在40章里面看到。那在那里我们看到，本来呢，他为这个酒政解梦是一个机会，所以呢，当他为酒政解了梦以后，他预言酒政在三天之后会被放出监牢，而且会官复原职。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何等盼望他帮了酒政一点忙，酒政也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结果我们在经文里面所读到的是，他又被酒政忘记了，他又被关在监牢里面多关了两年的状况。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他的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中国有一句古话，其实是庄子道家说的，这句话其实被转过来，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美下欲况，这是庄子说的。但是我们后来觉得这句话不能了解，等一下我说不定会再解释，有机会再解释一下。所以呢，我们就说这句话被我们用的变成是每况愈下，就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约瑟好像是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外在的大环境，约瑟的状况。可是是不是他的情况，他的外在的环境真的是那么糟糕呢？我们可以在读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瑟的逆境当中，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把握的，有一些事情呢是 呈现在他面前，是跟这个外在的逆境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里面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和逆境相对的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如你看外在的环境它很糟糕，可是有一个字眼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字眼就是他不管是为奴，不管是在监牢里面，有一句话是不断出现的，那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虽然外在的环境是很糟糕的，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把握，或者是我们说有一个实际上的事实，那个事实就是耶和华神不管在外在的状况里面多么的糟糕，耶和华的神是与他同在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思考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不一定是从外在的大环境到底是顺是逆来看我们的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样的把握跟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神与约瑟同在的一些果效呢？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到有几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虽然他的情况外在的情况很糟糕，但是有一个事实存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他都百事顺利。是的，外在的状况是我不能掌握的，但是当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对约瑟而言，他做各样的事情他都百事顺利，所以呢他什么角色都可以做得很好，当奴隶也可以当得很好，当管家也可以当得很好，在监牢里面呢他也可以做一个，也可以当得很好。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外在的环境是恶劣的，但是从他所做的各样的事情是很顺利的，因为从他所做的事情里面，你看到神对他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与外在的逆境一个截然不同的状况。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还有一个事实是跟显示出神与他同在的，就是他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不管他的遭遇是什么，他每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就把神的祝福带给那个地方的人。他到了波提乏的家里面做奴隶，我们刚所读的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做奴隶，神就因为这一个卑微的奴隶就赐福给这个波提乏这个家庭。如果呢这个波提乏没有把他给关到监牢里面，这个波提乏会因为约瑟的存在继续不断的得到许多从神而来的赐福。虽然他的状况很糟糕，但是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都带福气带神的恩典给那里的人。虽然这个字眼没有出现在监牢里面，可是你看到他在监牢里面的表现，你看到他在监牢里面的一些行为，你同样的也可以看到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成为一个囚犯，神因为那一个囚犯，神就把他的恩典跟福气就带到那个监狱当中。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个神与他同在的一个显现。第三个，虽然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很直接很明显的看到，但是我相信约瑟在那一个不管是流放，不管是在波提乏家里面做奴隶，不管是在监牢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与我们的神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因为他与我们的神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他在对他的祖母的回应当中看见他与神保持的一个亲近的关系，也向着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是一个如果没有他没有与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他不会在面对那样诱惑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主人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其实这句话接下来他可以做另外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说，所以我做什么他大概都不知道。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我大概接受祖母的引诱，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这个其实同样这句话可以导致那样的结论，可是呢对他而言，我的主人把所有的事情交在我的手中除了你，所以第一个我不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另外一个我怎么能够背叛我的主人，他对我那么好。 那么是什么样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状况，让他在面对同样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呢？我相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和他我们的神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所以他可以在那状况当中站立得住。所以虽然从外在的状况我们看到他在逆境，但是在他里面真实的状况是他是与神同在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可以从约瑟的经验里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评估神与我们同在，或是我们怎么评估我们的神离开我们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从外在的状况来评估来决定，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看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那是更有把握的，那是更坚定的。第三个，我们也可以从约瑟的生平当中看到，他在那一个逆境当中，他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是可以值得成为我们的榜样的，就是他在逆境当中，他坚定的谨守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坚定的谨守他与神的关系，坚定的谨守他对神的顺服。许多的人在逆境当中有很不一样的表现，有的人的表现是怨天尤人，有的人的表现是心存苦毒，有的人的表现是自暴自弃，这些呢是许多人在那样的逆境当中会面对的。有的人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就想到说，如果别人可以以恶对待我，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以恶待人呢？如果我以善待人的结果是别人以恶待我，那么我为什么还要以善待人呢？我最好也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许多人在那个逆境当中会有的表现。有的人呢，当在处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会埋怨神呢？谁呢？会埋怨我们的神，会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而当我们埋怨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的时候，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接下来的反应是，神啊，既然你这样对待我，我就不要再相信你，我就不要再顺服你，或者我说我就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就好了，我就不要那么热心的服侍你，我就不要那么热心的跟随你的脚步，我就不要热心的遵守你的律例跟诫命。有的时候在逆境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我们看到约瑟的表现不一样，约瑟的状况不一样。当他在面对性的诱惑的时候，他守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他说，我怎么能做着大恶得罪神。事实上对约瑟来说，在那一个状况里面，他守住那一个拒绝性的诱惑的这一个原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个，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第二个，他做那一件事情某个角度来说危险不是很大，好像我刚讲的一样，我的主人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了，所以呢，我做这个事情大概危险不是太大，不做了危险才大。后面我们就看到了。第三个，这个祖母呢，一再的引诱，一再的给他机会。有的时候引诱一次，我们很容易胜过；引诱两次，引诱三次，我们就发现我们如果守不住原则，就越来越不容易胜过。还有约瑟，还有一个状况是他离乡背井，身处孤独。很多很多我们的问题，很多很多犯罪的状况，常常是因为我们处在孤独当中。当我们处在孤独当中，一方面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在孤独里面，所以呢，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怕被别人知道。这些问题让约瑟在那一个状况里面很容易接受那个祖母的引诱，可是在这个状况当中，他的反应跟他的原则，我们再一次看到他说的是，我怎么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神。而更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当他一再的被引诱，有一次约瑟进到家里面的房子，然后在那里祖母要更 更直接的来引诱他。那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在那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是很不容易守得住的。那么他在那时候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宁可脱下自己的衣服赶快跑出房子外面。其实他知不知道，如果他脱下了衣服跑出去，跑到房子外面，就成为祖母的把柄呢？非常可能他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在那一个状况里面，他所想到的是，我宁可被诬告，我宁可被我宁可被陷害，我都不能够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得罪神。有的时候我们在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打一打算盘，就是说我这样做比较好，还是我那样做比较好。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的表现是很明显的，我对他而言，不得罪神是他行事最基本的准则，不得罪神是他行事最主要的优先考虑。为了不得罪神，任何的代价都可以放，都可以放弃，任何的代价他都可以付上。所以在那样一个状况里面，他宁可把衣服脱下来，赶快跑出这个房子，逃避那一个情欲来的引诱，而承担那个可能被诬告的那个危险。在那里我们看到他为了不得罪神，他愿意付任何的代价，他为了不得罪神，他愿意在那当中被委屈，被诬陷，受委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值得这样做吗？有的时候我们会打这个算盘，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他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的他在这个逆境当中的谨守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他不辜负别人。他考虑到这样，他拒绝祖母的诱惑是为了不辜负他主人对他的看重。虽然他是一个奴隶，他的身份是很卑贱的，他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被像奴隶一样的很卑贱的对待，他并不因此而心怀怨恨。他在那里他想到的是，他不虽然被人背弃，但是他仍然不辜负别人。那么当他被 主人下到监牢里面以后，我们也可以在那里看到，他虽然被他的主人背弃，可是他在他的新的工作环境当中，他仍然很热忱的待人。所以他被关到监牢里面去，然后他的渐渐的他又受到这个狱卒的重视，然后渐渐的呢，这个狱卒把许多的事情交在他的手中。我不知道你读这个四十章，你在读这个约瑟跟九正与站长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我的感想是，这个约瑟充满了恩慈，九正跟站长原来居高位没有错，然后他们就被下在监牢里面。你原来居高位没有错，现在呢一旦成为阶下囚，再也没有人要理你，再也没有人要那个来吹捧你。这是我们在现实社会当中不断看到的。那我们看到约瑟的反应是，他不但去服侍他们，当这两个人清早醒过来脸色忧愁的时候，约瑟会去关怀他们，约瑟会去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心情那么忧那个脸色那么难看，那么样的忧愁呢？约瑟会做这样的事情，这并不是他分内需要做的，但是他愿意去做这样的关怀的工作。所以他在那个逆境当中，他的谨守是他不辜负人，相反的，他对人显示出来的是极大的恩慈。他并没有因为又再一次受挫折，所以呢，好吧，既然我成为一个狱卒，好，你把一些事情交给我做，好，我就按我的本分随便的做完就算了。你在那里看到的是，他仍然显示出那一种对人的热忱与恩慈，他去关心那两个已经被打成落水狗的那这个政府的官员。谁能够想到说他们三天以后有一个人会官复原职呢？没有人想到，没有人在那个时候会再去理睬这样的人，约瑟去关怀他们。这是我们所看到在这个约瑟当中的在这个约瑟的这个逆境当中，我们所看到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何等值得我们效法。 那么第三个部分，我想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约瑟为什么会在这样的逆境当中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他处在这样的逆境里面呢？我想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从约瑟的整个的一生当中看到的。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他所遭遇的这一个特殊的境遇，事实上呢，成为神赐福给许多人的媒介。他在那个逆境当中，但是神使用这个逆境，让这个逆境能够使他去成为使别人得着赐福的一个导管。那么在小事上，我们看到他在逆境中，但是在这个当他在不同的逆境里面的时候，他在任何一个状况里面，他就把这个神的赐福带到不同的地方。在小事上，他成为主人波提乏家的赐福；在小事上，他成为这个监狱的赐福。那另外一方面呢，从他们一生的角度来看，虽然我要稍微捞过今天的这个的经文的界限，我们看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在逆境里面，但是神要使用他，让他使得他在将来他可以成为许多人的赐福。他的一生成为哪些人的赐福呢？第一个，他的一生呢，是因为他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他从这个逆境走出来，他成为以色列人命脉的延续。当以色列人待在雅各他们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时候，后来如果你有机会读创世纪的后面，你可以看到他们还是一个家族而已，可能呢只有上百的那个人口。那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在神的预知当中，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饥荒。那么这个饥荒呢，很可能导致在那一个地方许多的人会因为那个饥荒而饿死。而在这个预知的这个饥荒里面，神使用约瑟所遭遇的这个逆境，让他可以成为第一个让他养活，因着他到埃及去，让他可以养活以色列一家，而且呢让以色列人因为后来饥荒的缘故搬到埃及去，让以色列人可以在埃及壮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当时代，因为约瑟继续关在监牢里面两年，然后法老王做梦，然后呢约瑟出来为他解梦，就导致埃及这个当时最富庶的地方，他们懂得在七个丰收的年日里面，他们懂得想尽办法把那个谷类收存起来，以至于到后来的七个荒年，埃及人可以得以活命。如果我们有机会再看下去，你就知道不止埃及人得以活命，埃及周围的许多在中东那个地方许多的人，因为埃及那七年丰年的祭奠，使得许多的人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得以活命。所以事实上，约瑟所的这个境遇导致一个结果，是在那一个七年荒年的时代里面，使许多在那附近的人因为他的缘故而可以得到活命，而不会饿死在那个饥荒当中。那这是因为约瑟的逆境所带来的。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以色列人因为那七年的荒年，他们的命脉得以延续以后，神就使得这个民族可以继续的存活下去。然后有一天，在将近两千年后的某一个时代，就是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个时代，耶稣被生在这个民族当中，让我们以后所有的人，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生在这个民族里面，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跟福气。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你知道约瑟他所遭遇的这些问题，他所带来的影响，他所带来的赐福，事实上呢间接也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在逆境当中，我们遭遇许多的痛苦，但是 这些特殊的境遇很可能成为神赐福人的媒介。而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在逆境当中呢，神要使用这个逆境带给我们成熟的生命。神也利用约瑟遭遇这些苦难跟逆境，让约瑟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熟。如果我们有机会对比上一次所看到的经文，我们会发现他在童年的时候他很单纯，他很天真，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有些幼稚跟不成熟。所以当他发现他的哥哥们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很成熟的态度来处理，他就很轻率的随意的告状。那你会在那当中看到他有一些不成熟的一个表现。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读下去，我们读到创世纪的后面的时候，当他在埃及成为宰相了，当他在成为宰相的时候啊，他的哥哥来埃及领粮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看到的是他有一个更成熟的处事的态度，而你也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他有更成熟的生命表现。那么这是约瑟的成长。有的时候神允许这些逆境临到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长。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一个状况，到底是每况愈下呢，还是每下愈况？这个是庄子到中国的道家的学者庄子他所说的。有人问他一件事情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道，什么是真理？他就说你看看天上的星星。然后那个人就说我看不懂。然后他就接下来说你看一看那个在你周围的那个树木，然后呢你可以从那里看到道。然后那个庄子也说那个人也说我看不懂。然后接下来这个庄子就告诉他说你看看这个地上的蚂蚁。然后这个人也说我还是看不懂。然后最后那个人就庄子就告诉他说你看一看这个粪坑里面的肮脏的东西。然后这个人说我都看不懂。庄子就说你应该是你越看到越脏越糟糕的东西，你越可以看到道的所在。这句话就是所谓的每下愈况，越往下越进入情况。那我们后来就觉得这句话实在是搞不清楚什么道理。我们大概也跟这个庄子讲话那个人不懂，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把这个成语改成每况愈下，就是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约瑟的状况是每况愈下，但事实上在神的手中呢，他的状况好像是越来越往下，可是其实呢他是越来越往下，但是他越来越朝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两年后他神等着他为法老王解梦。所以呢他是越来越往下，可事实上是每下愈况。可是在这个状况里面，他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要等。所以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他跟九正这样说以后，神要让这个九正呢出去以后就忘记了，一忘就忘了两年，为什么不马上把他放出来？我想约瑟可能也会想，为什么呢会让我在这里面多待两年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如果在两年前他就被在四十章的最后他就被放出来了，他呢也许呢就在埃及当一个很平凡的人，也许呢他就想办法回到以色列去。那最后我刚讲的那一些问题，那个困难跟那个需要，他并没有参与在这里面，但他就被继续在监狱里面关了两年，关到时候到了，他被放出来跟法老见面，他为法老解梦，然后整个后面神要他所做的事情就成了。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神有他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叫做按他时候，英文叫 In His Time。 有的时候我们有我们以为好的时候，可是呢神有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时候最好，有时候我们不能了解神为什么不按照我们的时候来做。我想也许约瑟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按照神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配合的天衣无缝，恰到好处。那在那个过程当中，约瑟需要被关在监牢里面多两年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这两年的苦不会是白白受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处在逆境当中，我们也会想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早早的让这些不顺利的情况可以快快的过去呢？为什么你还要让我继续在那样的状况里面？我们不要忘记，神有他的时候，在神的时候里面，每一件事情都配合的恰到好处，天衣无缝，好像我们在约瑟里面所看到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关约瑟生平，特别是在39章跟40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我自己的领受。那么到底这两章的圣经，我们看到约瑟不断的在这一个持续的逆境里面，他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想有几方面是我们可以思考的。第一个是我们怎么诠释我们所遭遇的逆境、厄运，或者是许多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我们怎么诠释自己的这些困境呢？我前面讲到有可能的诠释是可能是因为罪的缘故，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罪的缘故让我们在那样的境遇里面。但是当我们因为犯罪的缘故，神让一些境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的，这一些是神的管教，这一些不是神的审判，因为我们是在保守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的，不是那么容易神就把他的审判临到我们。我们不要忘记神的管教是为了要让我们回头，神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不是说因为你犯错所以你该承受这些，神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说因为你不讨我的喜悦，所以我要让这一些处境临到你，使你回转。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差别。如果只是在审判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毫无盼望，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不是一个毫无盼望的一个遭遇。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从这些境况当中，我们面对知道自己的问题，我们愿意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已经在早早就已经等在那里，等什么呢？等着我们回头。当我们回头的时候，他已经伸出他的双臂，等待着重新的拥抱我们，接纳我们。你可以从圣经当中的另外一个例子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是那个回头的浪子。当那个浪子要回头的时候，他想说我这样回去儿子八成当不了，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取巧的方法，那我就回去当故宫好，而且背好了一段台词，然后呢就回去了，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然后从今以后不要把我当做儿子，把我当做故宫好了。他就背好了，他我不晓得那一路上他是不是想尽办法把那个台词背熟。可是当他走到村子门口的时候，他发现说这些都是多余的，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伸出双臂在那里等候他。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所以有可能我们所遭遇的困难，遭遇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讨神的喜悦，但是我知道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我们的神在那里等候。有的时候甚至有人会认为在逆境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神抛弃了我们。我知道对一个蒙神蒙耶稣基督救恩的神的儿女来说，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除非我们自己先离弃了神，否则我们的神不会离弃我们，除非我们自己硬着景象不回头，否则我们的神永远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回转，永远等待着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他要施恩典给我们。还有一个可能，或者还有一些可能是我刚才我们从约瑟里面学到的，可能神允许这些逆境临到我们，是因为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常常都是神要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赐福。有的时候神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 更重要，有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在这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而当我们想到可能的原因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愿不愿意有一个回应，那个回应就是，神啊，虽然有逆境临到，虽然有困难临到，虽然有不好的遭遇临到，是很不舒服的，是很难过的，但是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承受，我愿意让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就。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个这样的回应呢？这是我们可以有的回应。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很容易有的挣扎，就好像约瑟一样，也会有，我相信他也会有这样的挣扎。在那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容易真的看清楚到底在那个苦难当中的意义跟那个目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了解。我自己在生命当中的许多的经历是在那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容易了解那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可是常常是当你走过了那个苦难，走过了那个逆境，你走过以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哦，在那个过程当中是辛苦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会抱怨，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会很不高兴，在那个过程当中甚至我会向神发怒，但是走过来以后，我们回头看，我们才看到原来神的心意是美好的，原来在那个苦难当中，神有那个化妆的祝福在那当中。所以这是常常有的一个过程。那但是我们常常需要面对的就是说，可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那我们怎么办呢？我想有一些建议是可以给我们帮助的。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对我们所遭遇的不了解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背弃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了解，我们更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更需要来亲近神，更需要来求问神。我们即使有什么不满，我们也要来向神表达，不要去向人表达。当我们去向人表达的时候，我们得不到什么帮助。当我们有不满，当我们有许多不能过不去的心情的时候，我们来向神，来向神表达。旧约里面有很多个先知，他们呢常常会向神有不满的地方，但是他们把握住一个原则，就是他们不满的时候，他们就来向神表达。很典型的人是谁呢？是耶利米。他的工作都不顺利，每一次工作不顺利，他就回来跟神吵架。但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求问，他就得到那个安慰。再回去又不顺，又回来，他懂，他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问题，但他懂得抓住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什么情绪什么状况也好，不要带给别人，更重要的是要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刚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像约瑟一样抓住一个原则，就是我怎么样的表现，我都要守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不要得罪神，我绝对不能得罪神。我受别人的凌辱也好，受别人的诬告也好，受委屈也好，受冤屈也好，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不得罪神，我绝对不能得罪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不能够得罪神，好像约瑟的那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的，在那个过程当中，过程还没有过去之前，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些逆境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态度而化为积极的可能性。这些逆境可能因为 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态度而带来神的赐福。如果神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说我要使用你，我要允许你在逆境苦难当中，而透过你在逆境跟苦难当中，让你可以成为别人祝福，可是因为这样子你需要付一些代价，那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愿不愿意呢？我们就说，神啊，你找别人，别人都可以，就是不要找我。还是我们可以欢然领受呢？ 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有一个榜样在我们的面前，他就是为了带给我们赐福，为自己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榜样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神为了使我们得到赐福，他自己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看到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那个时候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他在该撒利亚被审判，他在罗马被关了两年，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可是也许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当他的监狱的诉讼的过程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回顾那个历史的时候，他说，因为我被关在监牢里面，让一群人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而这一群人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是绝对听不到福音的，就是那些罗马的禁卫军。这些军我们都知道要向军人传福音是多么的困难，因为呢有很多的限制，那保罗在当时的基督徒根本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罗马的禁卫军，可是因为保罗被软禁在一个地方进行诉讼，使得他有机会把福音传给那个不断的来轮班看守他的这些禁卫军，而且真的就带领了一些人信主。他说，因为这样子，虽然我被关在监牢里面，我就欢喜，而且还要再欢喜。他虽然付那样的代价，但是呢他付了那个代价，他带赐福给带神的祝福给别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欢喜，还要再欢喜。那么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我们呢，我们愿不，如果神说我要使用你，你在逆境当中，我不暂时的不把你拯救出来，为了这个目的让你可以带给别人赐福，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另外一方面，当神说我允许逆境临到你，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要熬炼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因为那样的熬炼可以更加的成熟，我们愿不愿意呢？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愿意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不是自暴自弃，不是拒绝神的，我们的逆境可以被我们转化成为积极的赐福。我要用一个神的名字来作为我今天的结束。在我们所读的39章跟40章里面，在那里作者提到了神的名字，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简单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耶和华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当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问神开始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那么神说，我的名字是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中文翻成我是自由拥有，如果你去了解那个原来文字的意思，它就有一个很简单的用英文的表达，就是 I am， 我是。那么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称呼，一开始的时候称呼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不能说神的名字叫我是，那不就变成讲话的人自己吗？他们就说他是。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是。那么这个名字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永远是现代式的，永远是现代式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对他而言只有现在。可是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意义是跟我们有很直接关系的。当神告诉摩西说我的名字叫我是的意思的时候，他表达出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现在要差你去埃及去做一件重大的事情，你会遭遇很多的困难，你会遭遇很多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我给你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永远与你同在。然后他告诉摩西说，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离开埃及，你们会遭遇很多的困难，但是不要忘记我永远与你同在。那么当我读创世纪读到39章40章的时候，我看到在那里摩西用了耶和华这个名字。事实上呢，神跟摩西讲对话的时候，他告诉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没有提约瑟，但是我相信也是一样。所以对约瑟来说， 在那个每一个不容易的情况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永远与约瑟同在。所以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神与他同在。那我觉得这个名字对我们今天而言也是一个极宝贵的应许。不管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遭遇什么样的问题，遭遇什么样的状况，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他用他的名字向我们发出一个应许，是我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在约瑟的身上有极其特别、极其不寻常的带领。当你这样子带领他的时候，你使用他，让他成为赐福别人的媒介，让他属灵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成长。恩主，我们想到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很容易在不可知的状况当中，在未来我们也会遭遇许多的困难。可是主啊，你我们看到你在约瑟身上的工作，你在约瑟身上的旨意带给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跟保证。约瑟的生命怎么样在你的手中可以成为别人的赐福，我们相信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不管我们的境况如何，只要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也要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周围无数人的赐福。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的手中被你所使用。我们为这样的特权献上感谢，我们也在你面前表达我们的心意。主，我们愿意欢然地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使用。我们这样子祷告，还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